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先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因为主你实在拣选了我们，你把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应当在你面前感恩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要献上认罪的祷告。主啊，这个世界得罪了你，世人得罪了你，我们活在嘴唇不洁的人中，我们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们应当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，也能为着这个世界向你认罪，我们都得罪了你。求天父你的赦免的恩典能够临到这个世界，给这个世界以时日，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悔改，能够归向你。求天父延长你的给地上的这个时日，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能够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。也求天父使用我们这些人，建立我们这些人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切实的走在蒙恩的路上，也让我们切实的把你的恩典传递出去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活在地上的真正的使命和价值。求主你也在这个世代，你开始你大大拯救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为主做福音的见证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传递主的福音。我们谢谢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继续将你的话能够准确的传递出去，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你的话，在你面前能够切实的蒙恩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啊，由于这个疫情的缘故，我们教会的会众开始进入网络的聚会啊。也许有人问，那这样子是不是你们缺乏信心呢？你们是不是胆小呢？可不可以像那个新天地的所谓的信主的得了病还去聚会呢？那在这个里面，我今天在讲的时候讲到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到底是什么。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。耶稣听到约翰被抓了，他就退到加利利去，是缺乏信心吗？显然不是，是完成使命的方式。那在这一个时代的当中，我们面对这个挑战，我们同工会也同样的，大家一起祷告，一起领受，我们以这个方式来完成神的福音。那今天这个讲道题目是叫做所以不要惧怕。那这句话呢是主耶稣讲的，对象呢是耶稣的门徒。那耶稣凭什么讲这句话？那首先耶稣他的身份，他是谁？耶稣他是造物主，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，他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，所以他说所以不要惧怕。那受众为什么可以听到这句话？因为他们是主的门徒，他们被主拣选，他们得着了天国的救恩，所以他们可以不用惧怕。那问题是，受众真的就不怕吗？从信徒的这个层面来说，在我们认知的层面，我们应该是不怕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造物主，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万有，我们知道他是救赎主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蒙了救恩，我们脱离了罪的咒诅，与神和好了，我们得到上帝的保守，我们从根本上脱离了罪的咒诅，给我们的是天国的永生。那照着这样一个知道，我们应该不害怕，我们应该欢喜快乐的活在暂时的世界上，有平安。但是门徒仍会害怕，我们仍然会害怕。那这件事情主耶稣并没有责备门徒，反而是教导门徒要从根本上解决害怕这件事情。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了解和对我们的带领。害怕是活着在地上的人，也是世人的本相，也叫做常态。我们老家有一句打油诗不是很雅观，但是呢也蛮有代表性的，叫做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飞机拉粑粑。不雅观。那为什么这个怕从哪里来的呢？因为在当时呢，二战的时候，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飞机，然后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呢，突然发现天上掉下东西来，那不是天上掉馅饼，是天上掉炸弹。那个时候那些的人是非常的害怕，就怕飞机来以后掉下不是馅饼，是炸弹。那这是人面对恐惧所产生的一个自然的反应。那这件事情是人活在世上是一个常态，我们都有惧怕，只不过程度不同。号称胆大的人是相对的，不是真正的不怕。从一个角度说，可以说是叫做走夜路吹口哨，自己给自己壮胆。因为可怕的事情是真的可怕，因为它实在会带来危害。就好像这次疫情来了，全世界都怕了，那些号称不怕的，那些想活得潇洒的人，那真的是傻掉了，真的就得病，真的会倒向死亡。那主耶稣教导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他告诉所有的门徒信他的人，所以不要怕。那这个所以是什么？这个所以是根基，是不怕的根基，不是一个给门徒打气，不是精神胜利疗法，更不是阿 Q 精神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怕的问题。那这个根本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三个要点，从根本上要解决怕的这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在马太福音的10章26到27节，那你说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那第一个不怕，是因为门徒所得着的，暗中所听到的，从主里所得着的是天国的福音。这是第一样。第二样，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所怕的那个唯一的一个是掌管身体和灵魂的，他是把永恒的这一个掌管在手上，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不怕。换句话说，门徒是因为得着这个永恒的掌管，在永恒的生命的这种得着的当中所产生的不害怕。第三，在马太福音10章29到31节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那第三个不要惧怕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你也不要怕，因为上帝看顾我们比看顾麻雀还要贵重。上帝看顾我们是天父对儿女的看顾，我们有永恒的保守，不怕。我们活在地上这段时日，你仍然不要怕。那这段经文是记录在主耶稣传道以后呼召门徒，然后他就拣选了12个使徒，差遣他们去以色列家传天国的福音。那拣选以后差遣，告诉他们去传道，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升官发财了，生活顺利了？不是。耶稣说，当你得到天国的福音并且去传递的时候，你所得着的是一个危险的环境，甚至是逼迫，你所面对的是一种甚至很险恶的，好像狼羊进入狼群一般。在马太福音10章16节，耶稣说，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传递天国的福音本来是传递好消息，他所面对的这些的人是以色列人，是上帝的选民，他们已经知道上帝的创造、人类的犯罪、末日的审判和天国的永生，得救本来是他们终极的盼望。但是他们听到有人过来传这个福音，反而没有感恩的心， 去抵挡这些传道的人，好像狼一样对待他们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在这个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个是这些受众以色列人，他们对救恩的认识是错误的，他们认为门徒所传的是叫着他们所谓的异端，所以他们强烈的抵挡他们。在罗马书十章二节那里说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。那第二个，真正的福音，纯正的真理会冒犯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福音，纯正的真理会指出人的罪，真正的福音会拆毁人的自以为意，会拆毁人的骄傲，会产生抵触的。在当时的那些犹太会众，他们是受律法主义的迷惑，他们在地上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功劳要赢得救恩，结果真道传来以后把他们所有的功劳归零，显然就会激怒他们。那第三个原因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刻意的挑拨那些的会众去逼迫这些门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，他们透过这个宗教成为他们得财得名得利的渠道。因为这个纯正的福音会挑战他们的宗教利益，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，所以他们鼓动百姓去逼迫他们。那主耶稣早就知道这个情况，就事先教导他们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那里说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信主得到天国的福音是蒙恩的，传递天国的福音的确是传递好处，但是你一定会遭到逼迫。我们一定活在一个逼迫的环境，在各样的患难的里面，这个是难免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耶稣说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那首先讲到所以，我前面讲到原因，你不怕他们，那不怕他们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是宗教领袖，是误导，被误导的百姓。那为什么要不怕他们？因为他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差别。因为你是属于上帝的，所以你不怕他们。除了上帝以外的所有的他们，你都不要怕。这个是信主以后，我们面对任何的环境要有的那个所以。为什么基督徒可以不怕？为什么耶稣让我们不怕？因为你所怕的是他们，这个他们包括所有的世界的，也包括所面对的所谓的疫情，所有的这些的危机都叫做他们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有一段话蛮有意思的，有些特别。耶稣说，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那这个和不怕有什么关联？这个关联性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个关联性在这里。这个关联性是，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，如果你真的信了主，虽然你是在私下信的，你会在公开的当中表达出来。一方面，你的生命的状态会因为信主的缘故被改变，当你改变了以后，你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。当你在这个世界远离罪，不和罪人同流合污的时候，就显出来你和他们不一样。当你泄愤祷告的时候，人家就知道你是信耶稣的。那这是一个方面，隐藏的事会显出来。那另外，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一定会见证福音，会在众人面前认主，我们会做主的工的，我们会主动的把自己的信仰宣扬出来。那如果这样，在这种的宗教势力当时的显露出来以后，会受到逼迫，可能会坐牢，可能会殉道。所以在初代教会，斯提凡就是被打死的。在初代教会的后期，罗马的皇帝尼禄就烧死很多的基督徒。那这样一个光景的不怕那个所以的根基，是指到 福音和永恒的天国。作为基督徒，你可以做到不怕，你真的信福音吗？那个福音对你意味的真的是永恒的天国吗？信耶稣得永生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也揭示了福音的本质。天国是我们不怕地上的非常重要的根基之一。那也许有人说，我信主以后可不可以隐藏起来呢？我做隐身的基督徒，做匿名的基督徒啊，我只要心里信就可以了，就没有逼迫了，可以吗？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信主必须要有公开的认信，必须公开的宣扬我的信仰，既是耶稣的要求，也是真正信主的印证。这一点请大家特别留意。我们初信的时候信心会比较小，我们暂时软弱的时候可能会否认，但这件事情不能长久。如果我们一直不能够真正认主，不敢公开的信主，我们没有真正的信。如果没有真正的信，就不会有真正的信从，没有真正的信从，你信心没有成长，生命没有建立，没有结出果子来，那个福音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。真正的任性，真正的信心和生命的果子是连在一起的。那在这个原则的里面，我就说，没有所谓的隐藏的基督徒，没有所谓的匿名的基督徒。真正的信主，你必须有公开的任性和团体的印证，要有见证人。所以在中国有关福音的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些的误区，有些人说中国的历史上某一个伟人他是隐藏的基督徒，谁给他隐藏的？从来没有隐藏之说，必须是宣扬的，他必须有个人的任性和群体的印证。这次在武汉有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弟兄是在美国读书以后回去武汉大学做教授，疫情发作的时候他在武汉街头上和弟兄姊妹一起传福音。我看到那个图片，那个弟兄穿个白袍扛个十字架在大街上来宣扬福音的，那个是印证，那个是生命的印证。后来那个弟兄他也感染了，他也去世了，但是我们深信他在主里面有印证。我在暗中祷告的，你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真正信主的人，我们一定会宣传福音，我们要宣传福音。福音不是隐藏的，我们在私下得到福音，得到生命的建立，我们也要在公开的地方传扬出来，和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传福音有两个要点，一个要点是自己被福音真理的得着，自己被福音建立起来，结出生命的果子；第二个是真正有热心去传扬福音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那在这个点上，我必须要稍微做点强调，教会鼓励传福音，信徒热心传福音绝对是好的，但是不可以忽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，自己先要被福音得着。否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一段的热情，但是很快就会冷淡，到一个地步可能自己都会迷失了。这样的事情在华人教会不少见呢。有些的信徒刚刚信主了，非常热心的传福音，还领人来教会，但是一段时间自己都离开教会，甚至连主都不信了。那问题出在哪里？他没有被福音得着，就落在主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，那个土浅石头地。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 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就立刻就跌倒了。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、华人信徒特别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。我们信主要先被福音得着，怎么被福音得着？要学习圣经啊，要被福音的真理装备啊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被建立起来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见证福音，传递福音。我们传的福音是真正的完备的 真理和生命之道，不是肤浅的所谓的福音，不是偏颇的福音，甚至到传销的那个地步就不是的。那另外一个要点也要留意，当我们学习圣经以后，特别是北美的信徒学习能力很强，学完了以后我们要产生传福音的热心。如果我们学了很多的真理，我们真的产生了属灵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的样式，那这个样式的生命不可能不传福音的。如果真的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一定会对福音有热心的，那个是被真道得着的印证，这是另外一个要点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保罗被福音得着了，他自己有传福音的生命的火热，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他得着传福音的使命，他也必须努力遵行。传福音的使命是属于每个信徒，当然你是按照神的带领、圣灵的感动，但你一定与传福音有份，而不是成为一个旁观者。当下这个疫情是可怕的，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安省已经开始延长春假，现在整个全世界都落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，到目前还没有疫苗，只能防范。但是我跟大家说，这个可怕的时候是传福音的时候，因为大家被圈在家里面不忙了，有时间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的 social media 非常发达，可以跟他视频，可以传福音。那你说高牧师，那你是不是趁虚而入，趁火打劫呢？不是，因为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作为。上帝允许灾难临到这个世界，甚至他兴起灾难临到这个世界，是为了拯救。这个拯救是什么？福音的拯救。唯有福音才能够真正拯救人。在诗篇107篇12到13节，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他们扑倒无人扶助，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祸患中搭救他们。福音是上帝的拯救，他用苦难让人心柔软下来，谦卑下来，用福音拯救他们。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中了一个不能够医治的100%的死亡率的病毒，叫做罪。这个罪的病毒是把人的灵魂都感染了，那这个病毒只有福音能够救。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绝对有效的医治灵魂的疫苗。这个时候是传福音的时候，那当这个福音的真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，进到我们生命的当中，我们就不怕任何的瘟疫。世上任何的肉体的瘟疫都会被这个福音的疫苗全然的覆盖，因为他所拯救的是整个生命被从这个世界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，要指向永恒的天国。因为这个缘故就覆盖了地上所有的这些的瘟疫，什么冠状的不冠状的，这个病毒那个病毒，都被福音，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全然的覆盖。这个是耶稣基督说，你们在屋里面听见的，也在房顶上宣扬出来。什么时候宣扬？这个时候是个宣扬的时候。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，反而要宣扬这个最伟大的福音，在这个时候。 后面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那这个不怕更进一步，不单是讲到肉体物质界，也讲到灵界。那为什么要讲到灵界？因为上帝造人用泥土，也给人灵魂，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什么叫做有灵的活人？上帝所造的有灵的活人本来是不会死的，本来有永恒的生命的，本来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瘟疫的，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落在咒诅的当中所导向的死亡。人死，再次的回到我们中国人的背景，绝对不是人死如灯灭。人死在物质界，肉体会死，会腐烂，会烧成灰，但是灵魂没有消失。灵魂被上帝拘谨在阴间，是区别于物质的时空的另外一个所在。肉身虽然死了，在末日的时候都要复活，都指向那个永恒的结局，那个才是真正要命的。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圣经早就预言有末日终极的审判。启示录20章11到13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上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人活在暂时的世界的当中，真正重要的不是暂时的名利，不是所谓的长寿。人活在暂时当中，真正重要的是实现那个永恒的结局。谁掌管那个永恒的结局？谁判定那个永恒的结局？上帝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谁掌管？上帝掌管。地上所有杀身体杀灵魂的，不能杀灵魂的，都不要怕。那上帝掌管以后，只有两个结局，一个是赐给得救的人永生，天国的结局，一个是赐给，是给没有得救的人，也包括所有的魔鬼，永恒地狱的结局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怕，是本着这个根基。尽管在世界当中，门徒会受到逼迫，会遇到各样的灾害、危险，肉身会死亡，因着身体和灵魂的真正绝对的掌管者，我们不怕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经历过肉身的死亡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，就成为我们出熟的果子，印证那个永生超越地上肉体的是真实的。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，所有的圣徒都是靠着这个面对这个世界，面对肉身的死亡，他们不怕。无论是我们所说的寿终正寝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、大卫，无论是被杀的先知以利亚、撒加利亚、施洗约翰，也包括十一个使徒和保罗，所有的不怕都是本着这个根基。这些我们头脑都知道，我们也都明白，但是可能我们仍然会害怕。为什么会害怕呢？因为我们需要透过信心才能胜过这个不怕，我们需要信心的成长才能够超越这个不怕。我们信心还小的时候，我们会害怕，但是上帝允许这个试炼临到我们，就是要我们信心因此能够成长，能够真正活出那个不怕。我上次讲雅各书，这是要点。上帝让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，不单是透过不怕能够活在这个世上，而是透过这个试炼，自己能够得见着。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曾经探访过从国内回来的会友啊，刚回来2天啊，当时还没有太强调14天。那会友呢，他们是比较小心的，跟我说要戴口罩啊，我说不用，本着信息不用戴，我就探访他们。第二天回到家里呢，就感觉不太舒服，没有太理会，我觉得预备奖章嘛，疲劳嘛，就很正常。结果再过一天就有低烧，我就拿了温度计一量，37.5度，哎，很符合那个警告啊。我呢就有点怕了。那这个怕的重点呢，还不是自己，家人呢，教会的侍奉啊，哎，我说上帝，这个我在侍奉教会啊，万一我中招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侍奉呢？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决定不出门，泡一个热水澡，用非常烫的水，我很少泡的，那天泡了，逼出一身大汗，很早就睡了。到第二天完全好了，就是感冒而已。那我就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么巧？为什么上帝让我遇到这件事情？我的领受是什么呢？我的领受，上帝每一件事情都是刻意的。我一直讲，上帝让我们遇到事情，每一件事都是刻意的，绝对不会偶然性。那上帝让我遇到这事情是什么呢？是让我经历信心的试炼，告诉我，第一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完全信靠神。第二样，你要谦卑下来，你不要自高，你不要觉得你有很胆量，你去，不是，是信心，是上帝的保守，你的胆量一点价值都没有，只有那个信心有价值。啊，这个是很好的学习。后来我在祷告会上我就分享啊，分享我这个烫猪的经历。有一个信徒说，不对，高牧师，你这个不是真正的烫猪。因为烫猪是死的，你是活的啊，活猪。哎，我说这个活猪烫起来才有意义，因为活的被烫以后，你才会有信心的建立。上帝在他所有的作为的当中都是要建立我们，我们不但不怕，而且要在这不怕的当中一定要得着建立，让我们这个不怕变得更加的刚强。这个是耶稣所说的，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，也不要怕，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那前面的一个不怕，到后面呢，他讲到一个正要怕。正要怕是什么呢？是唯有，唯有能够决定身体灵魂真正掌管一切的，这个你怕了以后，你什么都不要怕了。因为那些所有的都在这个你怕的权柄的下面，他是掌管身体灵魂一切受造之物灵界的，都在他掌管的下面。那这一个怕和不怕之间是有连接，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真正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，所以我们开始不怕，这个要紧的啊！如果我们不怕神，那那些你都会害怕的。当你真正怕神，那些你都不怕了。这个因果关系一定要清楚。当我们怕神、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活在神的祝福恩典的当中，那些都不怕。不怕神、悖逆神、活在那些罪和攻击的下面，你可真的什么都要怕了。所以这个唯有不唯有怕这一位，是告诉我们怎么能够不怕，这个是要点。世人他们会大有权势，他们会用最高级的安保、最顶级的医疗团队，可能会脱离瘟疫的，但是在灵界面前，他们绝对没有能力抵挡灵界的攻击，任何的安保、任何的医疗都没有办法面对。灵界是超越时空、超越物质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灵界都是受造之物，无论是天使还是天使堕落成的魔鬼，都是受造之物，都在上帝绝对掌管的下面。虽然肉身的人面对世界、面对灵界都危险，面对灵界更加不堪一击，但是属神的人，当我们得了他的保守以后，面对物质界、面对灵界，我们都坦然无惧。上帝允许魔鬼作恶，一方面因为用他的恶行会成为终极审判的证据，另外一方面会成为 上帝成就救恩的工具。约伯，神赞赏他是义人。撒旦抵挡神，否认上帝的肯定，就控告约伯，他不是真正敬畏你，他不是真正爱慕公义，因为你给他物质丰富，身体健康，他的敬虔呢是假的，是功利主义。你拿走他的富裕，拿走他的健康，他就会离弃你，就不敬虔了。撒旦这句话，我跟你说，对很多所谓的信徒是有用的，他就是那样信的，但对于约伯是不对，对于真正信主的人是不对的。所以上帝允许撒旦攻击，给他设了一个尺度。约伯记一章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上帝给撒旦设一个尺度，撒旦不敢逾越，他也不能逾越，他在上帝面前是退去的。上帝绝对的掌管到这个地步。虽然这个过程的当中，约伯受了大苦，他挣扎，他疑惑，他守住了敬虔，没有离弃神，他印证了上帝对他的肯定，他是义人，击退了撒旦的攻击，他生命也因此得了尊贵和荣耀。耶稣教导我们，身体和灵魂的掌管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物质界是可怕的，人会怕，但是灵界会透过物质界会让人变得更加的可怕。让我们对灵界的认识和不怕，对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能从根本上不怕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耶稣提灵界这个问题？灵界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面对物质界的时候，包括这些的这次的这个瘟疫，很多的地方啊，包括台湾，他们防备的非常好，有很好的保护，但是我跟大家说，那是相对的。但是在一个相对的成功的里面，人会误以为靠自己努力就可以防范，实际上不是的。你唯有真正依靠神，我们才能够成为绝对的防范，才能够绝对的不怕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。灵界是真实的，灵界的攻击是真实的，它会激动人去攻击，它也迷惑人，让人落在相信人的保守的里面，反而落在惧怕的当中。灵界也会给人产生真正的恐慌。这次武汉疫情，他们火葬场招聘员工，开出来的条件是工资很高，男女不限，身体好，不怕鬼。那什么人会不怕鬼？为什么他说不怕鬼？不怕鬼是什么意思？我跟大家说，这个不怕鬼是他自以为不怕鬼，是他告诉自己鬼不存在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不怕鬼。真正不怕鬼的只有信主的人。我们知道灵界的真实存在，我们不怕它，因为不怕灵界，不怕魔鬼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全然的不惧怕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我信主以前，我是觉得自己不怕鬼的。那这个觉得根本的原因呢，是我不信有鬼，或者说我努力相信不怕没鬼，所以呢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不怕。但信主以后呢，突然有一天我就开始怕鬼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信主以后呢，就信有神，相信有神呢，就相信有天使，相信有天使呢，就相信有鬼。那一旦有鬼就害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鬼我无法控制，我看不见，他随时会来，我无法招架，当时就很害怕。我甚至躺在家里睡觉，我看着外面的窗户，诶，这个鬼可能会从窗进来，但是我也看不见，就害怕了。感谢神，刚好读到这段经文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这句经文一进来，立刻就平安，立刻安然就睡觉了。那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有关灵界的不害怕，也会让我们活在地上 活在不惧怕，从根本上绝对不惧怕的里面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后来上帝有一次用我去赶鬼，整个过程都是靠着祷告的。我冲到房间里面去赶鬼，看见那被鬼附的那种怪异的情况，我心里面是有一些害怕，但是没有时间害怕，凭着信心冲上去抓住他，奉耶稣的名赶紧出去，赶了四声把鬼赶出去了。赶完以后呢，我就松了一口气，松一口气以后呢，实际上一安静下来还是心有余悸的。但是呢，那次赶鬼的经历让我在信心上得到建立。那这一个不害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建立的过程。上帝掌管万有，他赐给我们永生，我们得到这位神全人的保守，我们面对这个世界，面对灵界，面对瘟疫，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怕他。魔鬼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，瘟疫也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，不怕他。就算是上帝允许我被感染甚至死亡，仍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不怕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。唯一需要的是我要在神面前预备好我自己，我真正预备好我自己见主的面貌，我真的觉得我要吸了地上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，我真的是好像使徒约翰一样带着热切的盼望，盼望主再来。启示录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，是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我愿你来。后面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那主耶稣前面讲过一个福音的天国的不害怕，第二一个掌握身体和灵魂的永生的这位主你不害怕，第三个我们活在世上的生活也不怕，在地上的生活因为这个缘故你也不要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得到福音的时候，得到天国应许的时候，是在你蒙拣选的那一刻已经启动了，更准确的说在你母腹的当中已经预备了。一方面我们有天国的永生，不害怕疾病，不害怕死亡，另外一方面在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活在肉身的当中已经活在神的永恒的应许和保守的里面，你不要害怕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。耶稣所留下的平安是指在地上门徒仍然有主所赐的平安，所以不要害怕。那在这个里面耶稣讲了一个很非常重要的词，叫你们的父。耶稣说上帝和门徒的关系是父和儿女的关系，人间最好的父亲如何的去看顾自己的儿女，天父绝对超过。人间的父亲爱莫能住的地方，天父绝对能够。人间的父亲不太能够了解儿女的需要，天父绝对的了解。人间的父亲未必能够包容儿女的软弱，上帝绝对能够包容。在这一切的当中他都在保守。圣经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马太福音7章11节，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你们相信目前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遇到瘟疫，现在上帝给我们的是最好的，你相信？圣经这样说，这个最好是持续性的，这个不是一次性的，一直给我们最好的。后面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耶稣用麻雀来做比喻， 比喻什么呢？比喻上帝如何恩待和看重我们。那麻雀的价值不高，上帝呢不允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。那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？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呢？一个是讲上帝绝对的能力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讲到上帝对所造之物的爱惜。生命记20章19节，你若许久为困，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，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，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，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，岂是人叫你糟蹋吗？上帝在说什么？地上的树木动物上帝都爱惜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造物主，当他造的时候他说那都是好的。上帝有美好的创造，他也有美善的对待。上帝对所有所造的都是美好的创造和美善的对待，唯有天使堕落成魔鬼，亚当犯罪堕落成罪人，那个受造物脱离了上帝造物的美意，不再美好，落在罪的咒诅的当中，那他们是被上帝惩治的。但是门徒是蒙上帝的拣选，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重新与神和好，然后被上帝收纳成为他的儿女，那个爱惜程度绝对超过地上的动物和植物。耶稣讲的这个，上帝对所有信徒的爱惜是超越地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，尽管上帝仍然爱惜他们。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惜爱惜。另外一个仔细程度，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。那这个我在讲道中多次引用过这段经文，上帝对儿女的保守那个程度到非常细致的地步。人间的父亲再爱儿女应该没有数过头发，你们数过没有？刚生下来可能数一数，也 不一定啊。孩子生下来这个头发多你也数不过来，可能会被儿女数头发，那要看你老的时候情况怎么样，你头发掉了差不多才能数，也不能数。那上帝他说你的头发他都数过，他讲到他的能力。他能力是什么呢？他如果连你的头发都被数过，上帝什么都可以数的，我们世上遇到的一切都被数过。这次瘟疫来了以后，世界上流行一个词叫做瘟疫面前人人平等，叫做无差别的感染。不管你是政要，你是高官，你是明星，你是富豪平民，病毒下人人平等。因为呢无法控制，但是上帝他说他连你的头发都数过，那个数过一个是比喻，一个是能力。上帝绝对有能力数我们的头发，也绝对有能力数每一个瘟疫，无论是在人体中的，无论是在空气当中漂流的，每一个瘟疫，那个带球的看起来很可怕的冠状的，上帝全都数过，每一个他都看见。那如果上帝的能力已经到这个地步，每一个瘟疫他都可以数过，我们数他的儿女我们还怕什么？我们到外面去，我们面对这个世界，你相信上帝他数过每一个瘟疫的话，你还怕什么？每一个病毒他都看见，他都数过，你怕什么？怕的是什么呢？怕的是信心，怕的是我们没有这个信心，我们不相信。后面圣经说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那这个所有不要惧怕覆盖了我前面所说的怕的是没有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是属神的人，如果你是他的儿女，他看重你到一个地步，不会因为你害怕他就不保守你，不会因为你信心软弱他就不看顾你，这个不会的，是吗？真正的父亲对孩子的保护不是因为你有良好的互动我才保护你， 也叫做无差别保护。你不用害怕，你是他的儿女吗？你是属他的吗？那耶稣也讲到那个贵重的程度，他说你比麻雀还贵重，他把最贵重的已经给了你。耶稣在这里面没有提一个非常贵重的，是什么呢？是他自己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主的人，你是得着了神舍去他的爱子给你的救恩，这个最宝贵的都给了你，还有什么神舍不得给你呢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不要惧怕。上帝的保守是绝对的，不会因为我们不信，我们软弱，他就不保守我们。上帝绝对保守我们，这是绝对。重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信到什么程度。上帝就算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就算我们肉眼不见的时候，就算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都在保守我们。我一直跟大家说，上帝对我们的保守是进行时，从来不会停止。天使可以看见，因为他是神的使者。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，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。那这个绝对性呢，连魔鬼都知道。约伯记一章十节，你岂不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灵界看得非常清楚，上帝对属他的人的保守的绝对性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仍然活在惧怕的当中，可能天使会责备我们，我们正在保护你，你怕什么？可能撒旦也会笑话我们，我们倒是很想攻击你，但攻不了，你被上帝保护的那么严，想攻也攻不进去，那你还怕什么？你真的是属神吗？真的是他的儿女吗？面对前面的挑战，疫情甚至是死亡，我们需要的是信心。靠着信心胜过这个惧怕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里面要得着生命的建立，要传递天国的福音。这是主耶稣留门徒在地上，留我们在地上，让我们经历难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。神绝对的保守赐给我们平安，神也绝对的要建立我们，让我们胜过这些的难处，生命得建立。神也绝对的使用这些，让我们看见世界的败坏、危险、瘟疫，不要留恋这个世界，让我们更坚定地走在天国的道路上，这是要点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个世界走向毁灭，正在走向毁灭，这个世界的情欲都会过去，我们所盼望的是永远长存的天上的基业，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的那更美的家乡。在那里是没有罪，没有瘟疫，没有哀嚎，没有死亡。启示录二十一章四到五节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这些话，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，所以不要惧怕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。主耶稣，你告诉我们，所以不要惧怕。我们实在知道你那个所以是什么，是天父你真正的掌管一切的那个权柄，是给我们永恒生命的根基。我们在这个里，在这个里面我们不惧怕，我们在这个威胁的当中得到你的建立，也在这个里面传递天国的福音。我们谢谢你， 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